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在11月3号的美国大选投票日，选民们前往投票站，决定谁将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美国选举项目的调查，目前已经有创纪录的超过1亿选民提前投票，今年的投票人数将远超2016年，甚至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投票率最高的一次大选。特朗普总统在投票日当天上午接受福克斯电台采访时表示，他对自己胜选连任充满信心，有稳固的机会再赢得4年任期。他在选前最后一天接连参加了多达5个数万人参加的大型竞选集会。他说，这些集会凸显了美国拥有的巨大的爱与团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也在费城对选民表示，他将带给民众一个团结的美国。不过他的团队对媒体表示，如果媒体通过计算选票预计拜登当选，拜登就将以新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向全美发表演说。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美国一些民主党人执政的城市，如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特区在内的建筑物和店铺已经提前用木板封起来，似乎是担心大选过后会有暴力事件发生。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周二早晨在简报会上说，美国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期间的安全。美国情报官员多次警告，俄罗斯、伊朗和中国试图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并特别指出，德黑兰和莫斯科正试图利用选民登记信息在大选前制造混乱。而即使在大选之后，一些专家认为，这些敌对国家也会试图通过散布或夸大不实消息来制造美国社会的分裂。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上个星期三在一个记者会上说，俄罗斯和伊朗获取了一些美国选民的登记信息，试图利用这些信息来制造和散播混乱，削弱民众对选举的信心，并且指控德黑兰进行了电子邮件恐吓美国选民的行动。在此之前，美国情报官员已经发出警告，说俄罗斯、伊朗和中国试图利用公开和隐蔽的影响措施干涉选举。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万尼娜最近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证实，这3个国家今年都曾试图入侵美国主要的竞选活动和候选人的网络。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投票或选举系统受到影响，情报部门誓言会严厉打击外国干预选举的行为。一些专家表示，外国干预的真正威胁可能在11月3日选举日之后，届时外国势力可能通过散布不实信息，让选民对选举结果产生怀疑，从而制造混乱，破坏民主。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民主保障联盟主任劳拉·罗森伯格星期二在阿肯色大学克林顿公共服务学院举办的一场网络讨论会上表示，他最担忧的是外国行为者制造所谓的观感上的黑客入侵。他说，意思就是在大选过后，尤其是选举结果接近或有争议或延迟了，外国行为者目前看起来，俄罗斯似乎已经做了些铺垫，就如同他们2016年所做的那样，公布所谓的证据，称进行了黑客入侵或操控了数据，即便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类情况，他们以此来散播混乱，让民众对选举结果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分析人士说，中国过去一年来也加大了虚假信息的宣传攻势，并且借鉴了俄罗斯在社交媒体上散播不实信息的策略，包括同时散播多种相互冲突的理论，并利用外交官和国营媒体的账户来放大一些信息。智库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曾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狄宇飞在《新闻周刊》本周刊登的一篇调查报告中说，在影响选举方面，中国的策略还是与俄罗斯的有所不同。 比如中国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大多没有明确的党派倾向，也并不一定是散播虚假信息，而是转发纽约时报或民权组织的一些突出美国种族分裂和不平等方面的可信内容，其目的是放大分歧。对于美国大选后中国构成的潜在威胁，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罗森伯格表示，目前没有公开的资料或证据显示中国有意图或动机进行他所说的那类选后干预，但是他表示中国的影响力行动的目标在选举之外。他说，对于选后短期内的情况，我对中国不是特别担忧，主要担心的是俄罗斯。不过这不是说中国影响力行动所构成的威胁或挑战不会持续到选举之后，我将这些行动视为持续存在的活动，他们的目的是试图影响美国公共舆论，试图贬低、破坏和削弱民主。对于美国情报官员的评估类似，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万尼娜表示，中国的目的更多的不是在于影响选举结果，而是在于更广泛的影响美国的政策环境，施压他们视为不利于中国利益的政治人物，转移和反击对中国的批评。李宇飞在他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美国大约有600多个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为北京推进大选之外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与野心。他说，这些组织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至少38个中国各省市的同乡会、13家华文媒体、38个和平统一促进会，以及遍布全美高校的265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他说，这些组织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通过举办社交、学术和经贸活动等方式来施加影响。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负责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副总裁卡拉法诺表示，应当对外国的干预和影响予以警惕和担忧，但是他认为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外国干预在操纵选举上是有成效的。他说，我认为外国干预选举就好比是一个人在挤满了上万人的超级碗赛场上喊起火了，而不是一个人在一个拥挤的剧院喊起火了。我的意思是，有太多的信息充斥，很难想象这些资源有限的政府所散播的信息会比其他各种政治话语获得更多的关注。他说，美国已经采取很多措施应对这种威胁，伊朗的干预被迅速发现并挫败就是一个例子。他指出，包括脸书在内的科技公司也都在采取行动，及时发现和处理外国政府通过社交媒体发起的虚假信息攻势。今年早些时候，脸书公司宣布删除了一个源自中国的假冒账号网络，理由是这些账号干预亚洲和美国政治，包括发布一些支持和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推特和脸书也对国家控制的媒体和政府账号进行标注。美国情报官员在发布外国干预选举警告的同时，也强调正在采取积极行动确保选举的安全。一些分析人士说，2020年大选在很多方面有可能会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安全的一次，比如说各州过去4年来在预防发现可能出现的网络袭击或技术故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很可能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已经发现并予以解决，而且选举官员也备有预案，保障投票和计票程序的顺利进行。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据最新消息，被看好为证券市场有史以来最大一次初始股公开发行活动的蚂蚁科技集团上市计划突然被中国监管当局叫停。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的通知可以看出，之前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人马云与监管机构在移动支付业务的监管问题上发生争执，叫停上市与之有很大的关系。
星期二，上交所给蚂蚁科技集团发出的通知说，该公司高层被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监管约谈，蚂蚁金服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导致你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上交所决定暂缓蚂蚁科技集团的上市计划。上交所的通知还要求蚂蚁集团依照规定作出公告， 最近几天，蚂蚁公司实际控制人马云与监管机构之间意见分歧，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但上交所暂停蚂蚁金服上市计划的决定还是让外界感到震惊。按照原来计划，蚂蚁科技将在周四，也就是后天，在上海证券市场科创板上市交易。该公司已经在上周在香港上市，蚂蚁科技在两地股市的融资规模达到创纪录的370亿美元，被称为世界证券市场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发行活动。蚂蚁科技集团是从阿里巴巴集团分离出来的移动支付业务，目前该公司的市值大约为3150亿美元。马云和监管部门的分歧发生在周一在上海召开的一次由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组织的金融峰会上。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会上发表了主旨讲话，提醒监管部门注意中国金融系统目前存在的系统性风险。马云在发言中对王岐山所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对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提出了质疑。马云认为，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金融系统，所谓系统性风险根本就不存在。他批评金融监管思维落后，只知道管控风险，却不注意鼓励创新，难以引领未来的新金融。马云指出，监和管是不同的，监是看着你发展，管是有问题的时候才去管。马云说，我们现在管的能力很强，监的能力不够。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监管。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理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理未来。对马云的这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官方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强烈反应。中国央行下属的《金融时报》连续三天发文，反驳马云的观点。文章说，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新金融是有特殊风险的，部分大型科技公司金融价值观扭曲，诱导过度负债消费，且容易有市场垄断和不公平竞争，侵犯客户隐私的问题。文章称，蚂蚁集团个人用户多达10亿，机构用户超过8000家，数位支付交易规模达人民币118万元，一旦出现风险暴露，将会引起严重的风险传染。紧接着，中国央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家监管机构在周一联合约谈了蚂蚁集团高层，包括实际控制人马云、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和总裁胡晓明。观察人士表示，这种多家政府机构联合约谈某一企业主管的方式，在约谈司空见惯的中国也是极为罕见的。不过，约谈的内容没有立即公布。到当天晚上，蚂蚁科技集团只是泛泛地表示，将会落实约谈意见，继续沿着稳妥创新、拥抱监管、服务实体、开放共赢的方针。路透社的消息来源说，四个政府监管部门在约谈中明确向蚂蚁集团高层表示，该公司利润丰厚的移动支付业务将会受到政府更为严格的监管。监管部门说，政府监管的重点将是它的现金流和消费贷款业务。政府将对蚂蚁金服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方面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消息人士称，监管部门对蚂蚁金服的业务、信贷业务规模和盈利数据感到非常意外。路透社说，监管部门还在约谈中要求蚂蚁金服切实遵守小额贷款规则。据报道，截止到今年6月份，蚂蚁集团的消费借贷余额为 1.7 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储蓄金额机构发放的消费贷款总额的 21%。移动支付是一块利润丰厚的行业，中国国有银行对蚂蚁金服独占这块大饼早有不满。马云和监管当局之间的冲突发展得如此之快，让观察人士也感到有些猝不及防。在这一回合中，马云似乎还没有展开就已经结束。基金经理们原本对蚂蚁科技股票上市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他们估计该公司的市值可能会高于原计划的一倍，散户投资人购买这只股票的人数也超过预期，业界人士甚至预计蚂蚁公司的股票会进入一些全球性主要股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原本定于11月5号在上证所开始交易的蚂蚁集团股票突然被中国监管部门叫停，由于这次上市已经被称之为将是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活动，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又是中国电商头号风云人物马云，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引起一片哗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之音邀请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进行解读。
李恒清先生你好。
哎，你好志远。
蚂蚁集团 IPO 先喜后忧，眼看巨大盈利即将到手，突然被叫停暂缓，中国央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这些监管机构为什么这个时候出招？蚂蚁集团是个什么样的公司？监管机构与蚂蚁集团是什么样的利益纠葛关系呢？
蚂蚁集团啊，是中国领先的数字支付提供商和领先的数字金融的科技平台。这个公司呢，它的这个数字支付服务啊，这个收入呢，主要是按照交易金额，按照一定的百分比向商家收取交易费用。在这个全球经济数字化的这个加速的这个背景下，这个公司呢，还提供一些跨境支付的服务来满足需求。我们可以从几个数字啊来看看这个公司的这个规模和它在做什么。截止到这个今年的6月30号，就往前推12个月，公司平台总支付交易规模达到了118万亿。这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中国2019年自己报出来的 GDP 啊，这中国政府报出来的是100万亿。它现在呢，就是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完成交易规模是118万亿。然后呢，截止同样的一段时间啊，12个月，这个通过公司平台完成国际总支付交易规模达到了6000多亿啊，这个是在跟这个境外的这种国际支付，实际上呢，就是你要有钱说是在这儿买到外头去提款去都有可能，都是非常大的规模。然后截止到同样呢6月30号公司平台促成资产管理规模40986亿，同样的12个月公司的平台共促成了保费和分摊的金额，这一块呢分摊保费各方面的下去，最后呢是518亿，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司。而且这次呢，原来预计它的这个 IPO 啊可能会达到345亿美金，是这个在IPO 的历史上在国际上都是最大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个马云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最后呢也促使了马云变成了，据说啊，如果完成的话，顺利完成的话，马云的这个在全球财富榜上会达到第17位，是中国的最有钱的人。但是呢，这个最近为什么出了这么大一件事，在 IPO 马上就要上市的时候，结果突然呢被叫停了哈，这个真是匪夷所思。后来想来想去，感觉就是这样，马云呢在两个星期之前，马云在10月24号的这个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他公开的批评当下的中国的这个金融监管体系，然后呢用词激烈，让人不容易接受。他呢说这个中国这个银行系统啊一直在坚持当铺思想。当铺思想啊，就是说我把我一个东西拿给你，然后呢拿到当铺去，然后呢把这个压在这儿，然后拿这个钱出来，最后呢我去经营。他是说这个叫当铺思想，这是马云搞出来的一个啊。另外呢，他嘲笑这个巴塞尔协议像一个老年人这个俱乐部。为什么呢？这个巴塞尔协议是个怎么回事呢？是这个巴塞尔银行，这在过去的时候啊，这个银行在监管的时候，他们这个巴塞尔银行的监管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因为银行间的竞争啊就是非常的激烈，大家争相的 降低收费啊，提高利息，降低收费，提高存款利息，然后同时呢降低贷款利息，结果使得银行啊恶意竞争，在这竞争的结果呢，最后造成了很多的银行呢最后倒闭了，所以呢才有在巴塞尔银行的这个委员会，大家呢就是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些银行呢都要遵守，就是为了维护这个资本市场稳定，减少国际间银行的这个不公平的竞争，降低银行系统的这个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所以大家呢要维护一个共同的原则。但是呢马云呢现在是搞的是数字金融货币，数字金融系统，这个支付系统，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呢就这是一种创新，在跟过去的这个传统银行相比，所以他现在呢就觉着这个肯定感觉到现在中国的银行监管体系呢是非常的，因为它是官僚体系嘛，所以非常的紧，对它的这个经营，而且呢在过去的20年当中，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听说了很多，这个阿里巴巴也好，这个微信支付也好，都受到了很多的这个金融界的这个就是所谓权贵吧，还有官员的各方面的这个不合规的这些做法，所以使得他们呢这个就是很是难受啊，所以在金融的时候应该说是在夹缝当中生活，最后呢跑到今天呢最后能够做到这个世界最大的 IPO， 所以他肯定，我猜马云肯定是志得意满哈，所以在这个24号的这个峰会上呢，结果就是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但是这一说出心里话可遭来了很大的这个打击。接着呢就我们所看到的哈，就是五个方面的这个打击。第一个呢就是财政部副部长邹佳怡就提出来了，专门撰文提出来批评这个马云，并且批评这个蚂蚁集团，就说呢要避免金融科技成为非法套利的手段。这个原来的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国务委员周小川，现在呢他是这个中国金融协会的会长，他也说啊，他说现在一些年轻人过度靠借贷消费，奢侈消费，这个呢原则上都是因为现在像类似于这个蚂蚁集团提供的叫买吧贷吧像这种的服务，所以呢提供了使得这个很多的年轻人有这个机会可以过度消费过度借贷。另外呢像这个第13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这也是中国著名的金融系统的专家，他提到金融监管不能违背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也是批评这个数字支付或者叫移动支付这种方式最后呢想取代金融那是休想，传统金融。另外呢像光明网大家都知道是中共中央的这个网办的这个社交媒体啊，他写文章是马云的问题不是张冠李戴那么简单，这个严重了。另外呢证券时报也提出来不能简单的把监管对立起来，所以像这些情况啊弄下来了以后，这个估计是马云得罪了这些高官，然后他们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了，而且呢蚂蚁集团呢现在规模非常的大，它的资产呢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这一块呢他们估计有可能呢会对中国的传统金融造成各种各样的冲击。那没想到发展到今天最后忽然呢叫停上市了，这个确实匪夷所思。
那么有报道称呢蚂蚁集团表示会深入落实约谈意见，还称公司将拥抱监管，继续提升普惠服务能力，助力经济和民生发展。对此呢有网友调侃蚂蚁金服呢应该改为蚂蚁金服，已经的已，今天的金，意思是说马云如今已经服了，你的看法？
确实应该是这个马云应该是服了。大家应该都记得哈，马云呢原来是这个不仅是中国首富哈，他更重要的呢他原来呢是非常活跃的这么一个恨不得一个文化人，大家那时候呢应该说江湖地位很高，江湖上都称马云为马老师，过去呢是个老师，而且呢愿意说话善于演讲，所以他呢我曾经都看到过很多啊他的那个励志的文章啊励志的书啊和这个光碟啊在市场上在销售，而且呢他呢过去呢也曾经很多的场合呢公开批评中国的现在一些官员啊政府的官员啊或者是权贵啊垄断啊这些事情，对于金融业对于这个高科技发展呢提出了很多的想法，对于过去的传统的这个保守势力呢提出了很多的尖锐的批评。但是呢一度又传出来呢马云呢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打压，然后呢马云就开始 从阿里巴巴到各个他创建的后来又是投资的这些企业当中呢，他从董事会先是董事长退下来，又从董事会退下来，后来就完全退出江湖，曾一度呢就是完全消失了。但是最近呢，在这次这个11月24号这次会上呢，他说的这些话了以后，曾经有网友就说，哎呀，原来的那个马云又回来了。结果没想到刚回来几天啊就被打压回去，现在确实是服了，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李恒清先生。
哎，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11月3号星期二，澳大利亚海军加入印度、日本和美国战舰的阵容，开始了印度洋上的年度马拉巴尔军演。不久前，这四个国家的外长在日本举行四方会谈后，印度邀请澳大利亚加入这次军演。这表明随着中共在亚洲地区越来越强势，这四个国家的战略已趋于一致。
澳大利亚是在13年后重返马拉巴尔演习。2007年澳方参加军演时遭到中国强烈反对，之后便中断了。不过观察人士认为，这次的马拉巴尔军演将会持续，因为所有四个参与国都在寻求长期制衡中国的战略。印度金达尔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斯利萨姆查利亚说，2007年中国向不同成员国威胁哄骗，要他们退出，而且有效地削弱了军演的效用。但是这次的马拉巴尔演习不会缩小，因为今后十年会很不一样。现在所有四个国家比以前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强权的威胁，因此军演会在今后持续下去。正在孟加拉湾进行的第一阶段演习，包括模拟战事以及战斗演练，将一直进行到星期五。第二阶段演习将于11月中旬在阿拉伯海进行。星期一，印度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新冠病毒疫情，这次演习以不接触、仅在海上的方式进行。演习将展示友邦海军间的高度协作，这建立在共有的价值观，对一个公开、容纳各方的印太地区，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马拉巴尔演习1992年开始时，是印度与美国的双边演习。2017年扩大，把日本纳入永久成员，也有其他国家偶尔参与。一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希望重返这个演习。分析人士说，由于担心惹恼中国，印度对是否邀请澳大利亚参加一直犹豫不决。但是印度与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地区长达6个月的边境冲突，促使印度更为果断地与四方国家协作。分析人士说，今年的马拉巴尔演习将有助于团结美、日、印、澳这四个国家，华盛顿自2017年以来一直设法推动这个战略。美国高级官员对印度的决定表示欢迎。上星期美印签署一项军事协议后，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在新德里说，印度最近决定邀请澳大利亚加入，与美国、印度和日本军队一起进行马拉巴尔海军演习，这反映了多方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性。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说，四方会谈的目的是鼓吹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挑动集团对抗和地缘博弈。除了最近的印中边境争议，印度还密切关注中国近年来在斯里兰卡、缅甸、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印度洋国家日益增加的投资与影响力扩张。印度洋是重要的战略水道，全球 70% 的贸易通过印度洋。印度国际事务学者查利亚认为，澳大利亚的加入使马拉巴尔军演力量倍增。他说，澳大利亚缺席时，马拉巴尔限定在较小的海面演习，但是随着另一个海军的加入，演习就扩大了涵盖的范围，军事投射能力超越传统范围，并能扩展到印度洋以西一带活动。坎培拉表示，在面临区域挑战的情况下，将耗资数十亿美元扩充军力。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今年急剧恶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民众和官方对今年的美国大选也一直密切关注，但他们展示出的截然不同的表现，跟美国公众和官方构成鲜明的对比。
一些观察家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对这次美国大选报道稀少，而且稀少的报道也都是按照其需要掐头去尾的转述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宇说，跟以往一样，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对这次美国民主选举的报道稀少，但他认识和熟悉的许多人非常关心美国选举。当今中国大部分人都是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来了解国际国内消息，社交媒体微信因此成为关心美国总统选举的中国人的主要消息来源。高宇说，
只要是他上微信的全了解美国大选，因为那个像那个一些 YouTuber 那个一些那个视频呢，很快就能转过来，就是转不过来的话，他也能变成录音，发到微信里面，但是被封的也很多，只能保持的时间短一短，很短一些，所以了解美国大选的人还是很多的。
高宇接着说，使用微信的用户是否了解美国大选，也要看他们在什么群里，如果是不关心这种事的，就不能了解。他说，就他加入和观察的微信群而言，自由知识分子群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是一边倒，都是挺特朗普的。红二代及中共高官后代的群和中共军队子弟的群，也都是压倒性的支持现任总统特朗普。中国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说，众多的美国选民在这次选举中对特朗普总统本人和美国当下的问题及今后的走向展示出截然不同的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观点。在此之际，他本人也观察到中国公众和华人自由派、民主派、异议作家、人权活动人士在美国总统选举问题上的观点截然对立。滕彪认为，关心美国政治和美国选举的中国人展示出的意见截然对立，常常是由于他们过于看重美国公众以及特朗普对中国的影响。滕彪说，尽管特朗普总统本人常常喜欢拿中国做文章，甚至在竞选最后的日子里也是这样，但是有民意测验显示，中国政策问题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的重要次序远远低于疫情、经济、种族关系等等问题，在他们的关心次序的前十之外。滕彪接着说，
那支持川普的最重要的理由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有一些人是基督徒啊，他们从基督教的角度来支持川普，但是这些民主派支持川普最大的理由就是川普对中国的强硬，就是和过去美国所有的总统比起来，川普是最强硬的。那这种强硬呢，就给中国走向民主会带来转机，或至少是有利于促进中国走向民主。
滕彪在美国对中国的观察证实了中国国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的一种说法，这就是坚决支持特朗普连任美国总统的中国人大都有一种难言之隐。这位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人大都是因为习近平才支持特朗普的，因为在当今中国，习近平独揽权力不可一世，定于一尊，嚣张跋扈，批评不得，他们认为只有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才能够制约乃至挫败习近平。与此同时，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并指出，在当今中国，习近平成为一个绝对批评不得的人，直接批评习近平会被治罪，间接的批评、暗示性的批评，甚至间接的暗示性批评也不被准许。许多中国网民发现，如今他们批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是初中生或小学生，都会受到习近平掌控的中国网络管制当局的封杀。 中共当局舆论管制部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其封杀中国公众言论的做法不解释，因此外界不清楚当局为什么要封杀网民拿初中生或小学生说事提出的批评意见。但一些网民的猜想是，当局可能是因为拿初中生或小学生说事是讽刺挖苦习近平。习近平在当今中国这种批评不得的绝对独尊的地位，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也有一种在观察者们看来是滑稽的反应，这就是中国网民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详细批评也会被中共当局迅速封杀。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强烈批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独断专行，在疫情最初出现的时候隐瞒和淡化疫情，导致疫情在武汉大爆发，并最终对全世界造成现在还看不到尽头的大祸害。中共当局在疫情初期隐瞒和淡化疫情，造成全球性灾难，甚至也受到了中国的盟国和美国的敌国伊朗的强烈批评。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多次表示，中国对疫情的淡化和隐瞒是跟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玩笑。在中国公众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当中，看好或看不好特朗普总统的人虽然观点截然对立，但他们都认为特朗普及其政府高级官员，尤其是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共政权公开和激烈的抨击，扭转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几十年来对中共政权一味迁就、忍让、纵容、绥靖的局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不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及其团队努力的结果，而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和国际社会招致公愤，最终招致普遍的反弹。习近平当局一改其前任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的做法，在贸易、技术、经济和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对其他国家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引起周边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反对。先前一直对中共当局忍让的美国商界也对中共当局感到不可继续忍让，并要求美国政府做出认真和强硬的应对。在美国选举问题上，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许多中国公众和华人观点激烈对立，与此同时，许多对中共持批评态度并因此而支持特朗普的中国公众和华人，也跟中共当局有一种在观察家们看来是奇妙的共识，这就是他们都赞同特朗普连任总统。中共当局及其控制的媒体虽然一直回避就美国总统选举问题表态，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今年6月通过推特说，我强烈敦促美国人再选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团队有很多疯狂的成员，如国务卿蓬佩奥，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帮助中国加强团结，对中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我感谢他们。也是在今年6月，北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提出了一个更为详细的中共当局乐见特朗普连任的理由，这就是特朗普先生执掌美国，对中国其实是比较有利的。我不知道我们外交部是什么看法，就我个人看法，特朗普连任对中国比较好，因为我们对他已经比较熟悉了，他那几招我们也大概都知道了，他的方法比较简单，他就是使用蛮力，传统建制派要更难对付，传统建制派更狡猾，使暗招拉帮结派整我们，那更难对付，他相对要好对付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连任对中国比较有利。金灿荣所说的让中国当局难以对付的美国拉帮结派，显然是指美国跟盟国的密切协调与联合。 早些时候，有将近800名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前官员联署表示支持拜登，而不是特朗普担任下届美国总统。这些前官员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个主要批评是，他的美国优先的做法破坏了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使美国受到削弱，因此变得难以应对俄罗斯和中共政权在全球对美国的挑战。而拜登担任总统会加强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从而扭转对美国的不利局面。但特朗普总统及其支持者则表示，那些前官员多是无能和无所作为的人，几十年来任由其他国家和中国占尽美国的便宜，损害美国的利益。在美中两国就贸易、技术、安全、南中国海、台湾、新疆、香港等诸多议题对峙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大选不太报道，对候选人的评论也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北京这一次似乎对中国社交媒体当中传播的美国选举消息和视频分享相当容忍，这种局面导致有评论者认为，中国当局控制的媒体在形成和引导舆论的过程中不再发挥大作用了。在中国南方一所大学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位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中国官方的媒体显然依然在当今中国具有无容置疑的权威和一句顶一万句、一亿句、十亿句的影响力。比如说，假如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修改宪法实行最高领导人终身制是错误的，这样的文章会立即在中国造成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巨变。这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政治科学学者说，形成和引导舆论在大众传播学中又名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既包括主动提出特定的话题，也包括封杀特定的话题。他说，美国大选展示出海量的丰富多彩的话题，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稀少，实际上就意味着当局封杀了海量的话题。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回避详细报道美国的选举，尤其是回避报道竞选公职的美国人如何向选民陈述自己对国际国内大事和地方事务的意见，如何说服选民认同自己的意见并给予支持。在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来自中国的作家和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盛雪看来，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可以铺天盖地地报道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灾情，却如此回避详细深入报道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以及先前的台湾、香港的民主选举，这种做法明显是中共出于一党之私的战略考虑。盛雪说，
他没有必要让中国的老百姓去讨论美国的大选，因为不管中国人在这个事件上是以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去评论，都对中共都是没有好处的。因为显然事实上是美国的老百姓可以四年选一次总统，而习近平已经是修改了宪法，他连中国人连选择的权利根本就没有，不要说你选谁了。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共他是聪明的。
盛雪接着说，在评论外界选举的问题上，中共也有过多次尴尬的教训。例如，先前台湾总统选举就多次出现过中共当局明显反对谁，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帮助了他所反对的人赢得选举的情况。在中国南方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那位学者则表示，在中国，中国公众无缘参与高级官员的选举，实际上也无缘参与最基层的所谓人民代表选举。他回忆说，在上学期间，他参加了一次地方选举，列在选票上的候选人，他和他的同学都不认识，也不知道那些候选人长得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政见，也没有任何人向他们介绍那些候选人，于是就有同学在所有的候选人名字上打叉以表示抗议。批评者指出，在当今中国，普通的公民在社会上公开陈述自己对一些公众关心的话题的意见，并以此争取公众的支持，被称作寻衅滋事。 中共党员或干部如此做，则被称作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妄议中央。尽管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被当局认定是寻衅滋事或违反中共的政治纪律、政治规则、组织纪律，妄议中央的人，则会被当局抓捕、起诉、判刑。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双循环、内循环、扩大内需和科技自立自强成为中国下一个五年“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最重要的战略方针。不过，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黄丽玲采访的几位学者对此表示不乐观。他们说，如果中国不积极改善对外关系，外循环就实现不了；如果中国做到100%内循环，其国际竞争力也就落入谷底。
对于中国要朝科技自立自强的方向发展，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表示不以为然。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的科技啊行业啊，这个完全要是啊哪一天做到了100%的内循环，我觉得那一天就会是中国的科技行业的竞争力啊走到低谷的那一天。
陈志武说，以史为鉴，不管是过去的苏联还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中国，100%自我循环的开始就是创新和竞争力非常弱的时候。他指出，中国虽然有14亿的人口，但是光靠国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打造科技实力是不够的。他也说，从宋代以来，中国就不曾在科技创新上当过主角，而中国在过去20年来所打造出来的科技创新环境和火旺的局面，就是因为受到了美国在资本上的鼓励和技术上的扶持。因此他认为，如果中国开始走内循环的路，就会把过去所累积的创新能量给压制了下去。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梦俊则表示，中国在半导体业的技术能力远远落后美国，若少了美国的协助，或者美中经济渐渐脱钩，将是中国很大的科技障碍。刘梦俊向美国之音表示，
半导体也是将来它科技在往上提升的一个最大的障碍，这个是未来最大的一个勒脖子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它这未来五年之内，它可能就解决这 勒脖子的问题 是最大的挑战。
刘梦俊说，中国现在的策略看起来是要利用科技的突破来发展新兴产业，以维持经济成长和永续发展。但此一策略也受到以美国为首所带动的对中科技围堵而出现困境。以美国对中国通讯巨头华为的封杀为例，根据澎湃新闻近日引述华为内部的刊物显示，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承认，华为今天遇到的困难是华为所设计出来的先进晶片，中国的基础工业还做不出来。任正非的一席话为中国做不到科技自立自强做了最佳的佐证。另外，刘梦俊也说，中国推动内循环或双循环的目标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和不利的因素。其中，中国人口快速老化不仅代表生产力会下降，也将导致需求疲弱。根据恒大研究所的分析，201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人，而且还可能持续走滑，预估到了2030年将降到1100万以下。但是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却急剧走深，2019年时候的占比已经到达了 12.6%，预估此一占比将在2022年突破 14%， 代表中国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这个人口趋势凸显了中国社会未富先老的深度问题，因为该研究指出，相较于美国、日本、韩国的老年人口占比到达 12.6% 的时候，这三个国家的人均 GDP 都在 2.4 万美元以上，但中国同期的人均 GDP 却只有1万美元，这充分说明中国老龄人口对中国145的内循环和扩大内需等战略方针所构成的不利因素。 而中国在管控人口老化风险的同时，也正面临数十年来最大的经济困境。一般认为，如果中国难以维持 GDP 6% 的经济增速，将难以抵消人口老化的经济冲击。陈志武也说，中国的人口虽然庞大，但还不具备条件可以打造出自我循环的市场经济。他解析，中国的内需市场历来就大，100年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3，19世纪初期中国的人口也占全球的40%，但今天中国的人口只有占全球的20%。因此他问，以相对需求量来讲，中国在百年前的消费需求就是今天人口所能产生的消费需求的2倍，但中国为何从以前就无法成为全球主流的内需市场呢？他说，100年前做不到的目标，现在难度也高。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如果在美中关系缓和的前提下，中国致力于解决内部经济结构的矛盾，还是可以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但现在两国关系面临不确定性，内循环的规划是不太具有效果的。他说，外部环境能否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能否改善，对内循环构成非常大的制约。他说，在外部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下，中国下一个5年的最大挑战就是消费萎缩，尤其在贸易和出口受挫下，企业的营运能力就会受到冲击，也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薪资水准，届时民众的消费力就不太可能太强劲。再加上中国总理李克强6月中也证实，中国有6亿的人口，平均月收入还不到1000块人民币。在此前提下，他说让人很难对中国的内需前景抱持乐观的看法。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刘梦俊则建议，中国如果真的要做到扩大内需，就应该进行户籍改革，以积极吸引农村人口进城，进一步扩张2-3线城市。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要聚焦城镇化的政策，因为只要农村人口进城，他们除了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外，也会有更高端的消费需求。不过他说，城镇化的政策也并非万无一失，因为农民工进城之后，也同时带来了庞大的就学或就医等社福负担，这是中国政府要精算之处。他说，
让农民工进城是解决消费，但是同时也带来政府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财政赤字，尤其是地方政府，这甚至他怎么去抉择。
此外，刘梦俊预估，中国力推一带一路和双循环也会带来副作用，也就是说可能加剧中国外汇存底的问题。他说，一带一路、双循环、持续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内需市场等政策都会让人民币走升，更不利于中国出口制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两相影响下，中国的外汇存底也会越来越少，将使得中国的外汇在扣掉要还的外债之后，能动用的额度就更加有限。他说，这对在粮食和能源等方面大量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说，就会导致缺乏外币可以购买这些进口所需的物资。针对外界对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负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宋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外界的理解有偏差。他说，十四五的规划反映了国际真实的大环境，随着中美交锋的白热化，美国对中国寄出的诸多限制，以及在新冠疫情对外部需求和各国经济的冲击下，中国推动内循环、双循环和扩大内需都是自然的选择。他说，就如同各国在1997年或者是2008年时，因为金融风暴所导致的外部不利环境，也都是力推扩大内需来维持经济的成长一样。他说，中国绝对不是要搞锁国式的内循环。至于科技自立自强，宋红说，也是外部限制下的一种被迫的选择。他说，
中国从来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关起门来要独立的去发展科技啊或者经济，很多时候是因为在外部环境的这种限制下被迫的一种选择。
宋红批评美国报道动用国家的力量来打击如华为、中兴等个别的中国公司，而且美国的实体清单越列越长， 让很多中国企业都无法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取得关键技术，甚至因此倒闭或无法在市场上生存。他说这是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化和供应链发展下从没发生过的先例，在此前提下，中国只能很无奈地自行发展部分技术。宋宏承认美国有科技上的优势，尤其在晶片和半导体上，因此基于在这些关键领域上的落后差距，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系统会是很艰难的一条路。不过他说，凡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产业，中国会努力自力更生。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继续顶回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就在最近，美国国务院把六家总部在中国的媒体公司在美业务指定为外国使团。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说，他们都是被一个外国政府实质性的拥有或是有效控制，我们只想确保美国人民信息的消费者能够区分自由媒体撰写的新闻和中国共产党自己发布的宣传，他们不是一回事。这六家按照外国使团法被指定为外国使团的实体包括一财全球、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北京周报和经济日报。过去十年来，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任职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支持的宣传机构施加了更大的控制。习总书记自己就曾宣称，党的新闻舆论媒体都要体现党的意志，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全世界的自由媒体受制于真相，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则受制于中共。将这六家实体指定为外国使团的决定，对这些组织可以在美国发表什么内容并没有构成限制，这只是承认他们的本质，那就是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的宣传机构。在这一项行动之前，美国在6月22日指定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为外国使团，并于2月18日指定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公司、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美国海天发展公司为外国使团。被指定为外国使团的实体必须遵守某些规定，增加他们在美国的与政府有关的媒体活动的透明度。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的新闻自由，并确保美国人民知道他们的新闻究竟来自自由媒体还是来自一个邪恶的外国政府。对于那些真实真相的人来说，透明度对他们并不构成威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